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又带领我们来到主日学的上课的时间，我们求主也再次的透过这个阿摩斯书来教导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从历史的教训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得做警惕，也让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里面也给我们许多宝贵学习的功课。我们求主在下午这段时间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集中我们的精神，我们能够一起来思考里面你所要我们学习的属灵的功课。我们将以下这段时间交托，求你从头到末了引导我们，赐福给我们听的讲的，都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和学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我们前面都讲完两课了 ，OK， 这是第三课。再次的，我们就可以大家明白的可以分享。那在这个阿摩斯书当中呢，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拜金牛犊，还有呢？欺压自己的弟兄，就是不看顾这些贫困的而欺压他们啊，这是两件里面呢，就神不喜悦的事情。就是拜偶像，就是特别是拜这个金牛犊。除了拜金牛犊之外呢，那其他他们都受了这个迦南地的一些风俗的影响，敬拜其他当地的一些的偶像，这是第一个的罪呢。第二个的罪就是他们没有怜悯自己的弟兄，这是在上帝吩咐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要对他们的弟兄们呢，伸出那样的一种的手足之情，照顾那些在贫困当中的。甚至连那些外人都要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待他们，帮助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反而他们的用各样的方法来向他们来收取一些的盈利那甚至呢把他们好像那个卖奴隶一样的来贩卖啊，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上帝要施行这样一个审判那阿摩斯书当中呢用了两个的形容这样的一个审判那有哪两个的形容？第一个像什么？狮子的吼叫，像狮子一样的吼叫。那第二个呢？像海水一样的滔滔，上帝的公义要彰显，好像大水漫过那个地方一样的把它淹盖这是上帝的公义公平所要伸张的地方。那这是在阿摩斯的里面呢，诗书的里面所做的这样一个形容所以就记得。所以呢上帝就透过这样的一个阿摩斯，那阿摩斯是南国还是北国的先知？南国，再差派到北国以色列去宣讲神的话。他是做什么？他是先知学校的吗？不是，他是做什么？牧羊人，还有什么？修理桑树，桑树好像无瓜果树一种这样的一种的工作，是一种在当中算是穷困的，比较穷困人的一种的工作。所以上帝就呼召他，所以我们就看见上帝没有看你的学问，没有看你的身份，上帝就呼召选召了你们那些人来做成上帝的工作呀。好，那今天我们会来看阿摩斯书第三段，在第三段里面的时候呢，就从前面的一章到九章当中呢，那中间在四章跟五章里面呢，那阿摩斯就有带出一个对神的一个赞美他的赞美。那在这样一个审判信息当中，他就穿插了对上帝的一个赞美，在四章十三节、五章八节跟九节。那在这三节当中，当你读、当你看的时候呢，你发现到以色列人要迎见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在这三节的里面，那这训练你们读经 ，OK？ 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呢，你读到这些的经文，四章十三节、五章八节、九节的时候呢，那就是说到呢，以色列人要迎接的是一位怎样的一位上帝？那在这三节的里面，你看见什么？
创造
啊，创造什么？上帝的创造，创造了什么？山、风，还有什么呢？
晨光
跟黑暗，还有呢？流星和参星幽暗等等这些，还有呢？黑夜、海水呢？那你看到的时候呢？还有闪电等等这些。那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创造的神，还有什么？上帝怎样？有什么？公义跟威严啊！这边你看到哪里看到他的公义？毁灭， 是吗？还有呢？什么？有看到慈爱吗？哪里有慈爱？啊？这边就讲毁灭，讲毁灭哦，哪里有讲到上帝的慈爱？啊，呀，呀，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受了一些的其他的经文的影响，比如说上帝就是慈爱过。但是当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你要看见的是什么？他的公义的彰显是，他是公义的，他要毁灭等等。但是更重要的，你看见什么？刚才讲到上帝的创造，还有什么？在创造里面给你带出什么东西？你看见什么？第一，造了流星和三星，这是讲了什么？天上的，有吗？那地上的哪里看见什么吗？有山哦，跟水哦，跟水哦。那地下的呢？有海水这些什么呀？ Yeah. 所以你看到这一位上帝呢，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掌管天上的、地上的跟地底下的，所以那一位掌权的上帝是一位创造的主。所以呢，以色列人要迎接的是一位怎样？是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之外呢，更是一位公义轻慢不得的上帝哦，你是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所以为什么他使毁灭像闪电临到堡垒，使毁灭临到坚固的城，连很坚固的，连这些堡垒呢，上帝都可以什么，都可以把他们攻破哦，他们迎接的是一位这样的一位上帝哦呀。所以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到什么？有谁要读吗？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这边这提到什么东西呢？审判做什么？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对上帝的子民，圣经给我们看见，上帝不单是一位慈爱的上帝。所以上次我们就提到生命记七章七节，上帝说以色列人不过是万民中的少数，那神因为爱选召了他们，在万民中选了这样的一个民族，那么上帝专爱他们哦，那他们没有什么特别，只不过是因为上帝的爱，上帝就选召了这个民族。但是并不表示选召这个民族之后呢，这个民族就因为有他的特权有什么，他们就可以随随便便，没有。所以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什么呢？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一样的，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什么？创造宇宙万物主宰，我们可以得称上帝为我们的阿爸父上帝。当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说哦，因为我有这样的一种的特权哦，那我已经知道我得着这样的信耶稣，我有知道自己得了这个永生，我可以随随便便，没有。上帝对历史的当中对他的子民怎样，也今天也一样对他的子民是怎样。神有他的慈爱，但是不要忘记也有他的公义，这两个是并行的。犯罪的呢，神一定要施行审判。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落在上帝的手中是何等的可怕，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就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说，不因为有这样，所以以色列人以为了哦，他有这样的一位上帝，我所信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我就可以随便吗？没有，上帝的公义也要彰显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样的一个阿摩斯书前面的时候，除了第一章到第二章前半部分呢提到对外邦的审判之后呢，上帝接下来从第二章的下半部一直到九章，一直是针对他自己的子民，特别就是北部的这个以色列，哦，以色列的这些的审判。所以我们会来看，那到底他们犯了什么？那上帝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我们上周就提到什么呢？他们的两个罪状，第一个就是拜偶像，在但啊，在这个伯特利跟但这个地方，因为那个什么第一届的那个第一位王就是什么耶罗波安。一世的时候呢，哦，他就在这样的一个但跟伯特利这个地方就造了金牛犊，要人民祭拜，以致陷以色列人在这样的一个罪里面，把耶和华当作是人手所造的偶像来敬拜。所以这样的一个敬拜呢，上帝就要审判他们哦。不但如此，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也受那些风俗的影响，敬拜迦南地的这些的神亚瑟拉呢、巴利啦等等这些，还有没落的这些神。所以上帝一定要施行审判。那上帝要审判之前呢，上帝就差派他的先知呢对他们来说话。所以审判之前一定有什么？有警告。所以这个警告来，那上帝就在阿摩斯书的时候呢，接下来第七、第八、第九章里面呢就讲到总共有五个异象。哪五个异象呢？第一个就讲到一个蝗虫的异象，那第二个就讲到一个火灾的异象，第三是用一个准绳的异象，跟第四呢 讲到这个出熟的果子的意象，然后最后第五个呢，是在第九章开头的时候呢，神要击打这个圣殿的门槛，哦，圣殿的门槛，意思就是要把圣殿拆毁的意思，哦，这是五个的意象，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我们会来看这意象所要代表要讲什么东西。那第一个意象呢，就在这样的一个七章第一节，主耶和华向我这样显示说，看啊，替王收割之后呢，田场又开始生长的时候呢，主造出一群的蝗虫，蝗虫致敬地上的农村农场时，我说主耶和华，求你宽恕，因雅各太弱小，怎能站立得住？耶和华对这事改变心意，耶和华说，这事不会发生。所以当神就透过了这样的一个阿摩斯先知来对他们来宣讲北国的百姓宣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呢，第一个用这样的意象告诉什么呢？一定有一个蝗虫之灾要来到。蝗虫之灾怎么来到呢？他说，当他们替完收割之后，那第一批的那个农作出场的时候呢，他们要缴税。怎么缴税呢？就是用第一批的这个收割呢，要把它什么送入王家的仓库的里面，啊，这是当纳的缴税。哦，好像4月15号之前你们要交 income tax， 所以记得齁，哦，呀，不然会罚款。OK， 所以这个是什么，哦，你们一定要给的。OK， 这个是你们当纳的，哦，当纳的。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耶稣都说什么，哦，凯撒的但归给凯撒。所以我们有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也要交税，所以我们不可以逃税，哦，不可以逃税。他说王收割，这个是第一批的收成。第一批收成之后呢，他们要继续的耕种，耕种之后呢，第二批的收成才是属于他们的，哦，属于他们。但是在第二批收割之前呢，上帝就什么呢？兴起这样的一群的蝗虫。蝗虫在约珥书的我们就看见，他们来的时候是整批来，然后就把农场什么农作把它吃光，哦，把它吃光，就造出这样的一个蝗虫。所以当上帝要这个阿摩斯来宣告这个蝗虫之灾的时候呢，阿摩斯就怎样，在神面前他就祷告，他说什么，主耶和华，啊，求你宽恕，因雅各太弱小，怎能站立得住。那这句话因雅各太弱小什么意思？他没有祷告说主耶和华，啊，求你宽恕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没有。为什么他讲因雅各太弱小怎能站立得住呢？雅各是谁？又是以色列，对不对啊？以撒是他的爸爸，对不对？生了以扫跟雅各两个人，对不对？那后来因为红豆汤的事情，那雅各就逃了。逃了之后，在伯特利的时候呢，在晚上睡觉时有一个天梯，对不对？他就跟那一个什么天使甩交，啊，甩交。后来神就说什么？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什么？以色列。雅各就是欺骗的意思。哦，但是叫以色列，以色列人什么名字？有什么意思？啊，耶和华的王子，上帝的王子的，所以是特别尊贵的一个名字，以色列。啊，所以意思就是这样，求你宽恕，因为什么？以色列太弱小，就是他们北部。所以呢，这个阿摩斯就代表这一群的以色列人来向上帝来祷告，求你怜悯，求你宽恕，因为我们这个以色列太弱小，所以怎能站立得住呢？那耶和华对这事就什么改变心意，记得吗？我们有提到上帝就后悔。为什么上帝做事会后悔？上帝不是说什么，那上帝做事后悔就表示这位上帝不是信实的，对不对？哦，那我们常唱，哦，你的信实伟大，上帝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哦，上帝没有三心两意的。那为什么？因为这个祷告之后呢，上帝就改变心意。那我们的上帝不是改来改去的，这个上帝好像 no principle， 没有原则。那什么意思？猜字有上课的来，谁要分享？为什么上帝会改变心意？他有怜悯，还有呢，他也有公义啊，公义要彰显，对不对？啊，他又有怜悯。那么祷告之后呢，上帝就改变他的心意。那以什么立场改变他的心意？阿摩斯为他代求。但是犯罪的是以色列人啊，阿摩斯没有犯罪啊，阿摩斯为他们祷告，对不对？但是祷告之后，神听了阿摩斯的祷告，对不对？他改变这个心，改变心就是耶和华就后悔。如果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耶和华就后悔，不要将这个所要降下来的灾把它降下来， 就是上帝就把这个灾就收回去了。那常常圣经就用这句话，有时候就耶和华就后悔，哦，不将这样的一个灾难就将他们当中。那么你解释耶和华后悔的时候，有什么东西你要注意的？就是说，上帝是什么？公义的，他人犯罪，他一定要彰显他的公义，施行什么审判？上帝也是慈爱的，哦，对不对？哦，慈爱的。所以这两个公义跟慈爱其实它就是平行的。所以当上帝要施行公义审判的时候呢，哦，当阿摩斯代求的时候呢，哦，上帝的慈爱也彰显。所以当这两个平衡的时候呢，因作慈爱呢，上帝就把这个灾乃去。那但是呢，这个乃去呢，不会减低上帝的公平的角度，公义的角度，对不对？还是要施行审判。哦，但是当人有回转的时候呢，上帝是什么？就慈爱就彰显，但是两个是平行的，就好像是这个上帝就差派这个约拿到尼尼微去的时候，那尼尼微因为犯罪，所以上帝要使到他们什么就毁灭掉，但是神就差派约拿到当中，当他的王听到这样的一个上帝差派这个先知来对他们说的时候，他就从做宝座的直到那个幼小的呢，他们都什么披麻蒙灰，他们都悔改之后呢，圣经说耶和华就后悔不将这个灾降在他们的当中。就是什么？第一，公义他要彰显，因为他们犯罪。但是呢，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上帝的慈爱就彰显，就把这个灾害拿去。哦，但是这两个平行，上帝没有减低他的公义跟公平，只是当人回转的时候呢，上帝的慈爱就彰显。哦，这是解释上帝改变心意的意思。所以当阿摩斯为他们祷告之后呢，上帝改变心意。哦，但是改变心意吗？还没有，因为以色列的罪还没有挪去，上帝就讲到有第二个的灾害要来到。什么灾害呢？就讲到这个火灾的一个意象。那有解经家不单是这个火灾呢，因为他说什么呢？主耶和华向我降显说，看啊，主耶和华招来刑罚的手，烧灭广大的深渊跟以色列的地业。哦，烧灭，哦，烧灭这个东西。那有的解经家是可能是另外一种，也可能是干旱，干到那个土地完全没有水而裂开。哦，连地底下的这些都什么，哦，都很干裂，哦，干裂。那有的是讲说这样的一个刑罚的火，哦，那么同样的，无论是这个也好，这个也好，但是给我们知道是说，接下来之后呢，从历史当中我们知道，他们受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干旱之灾，哦，干旱之灾，哦，就是形容这样的一种刑罚的火，是很热，哦，天气很干燥，很炎热，那甚至有一些树林呢，他因为干热的缘故自己着火就烧了起来，哦，也有这样。那么因为这样呢，大地就什么干旱而裂开的意思，哦，烧毁这以色列的一个地业。所以当他们烧毁的时候就不能够有农作，不能够有出产，哦，所以这个是，哦，那么阿摩斯也继续的祷告，他说求你停止吧，因雅各太弱小，怎能站立得住呢？也一样的站在那边呢，为他们来代求。啊，这是一种是什么？先知也是一种祭司的代求，站在什么神跟人之间的一种的代祷告的一种的地位里面，跟上帝祷告，求你停止吧，因雅各太弱小。所以耶和华对这事也是什么改变心意，主耶和华说这事也不会发生，哦，也不会发生，这是第二个的意象的里面。所以第一个是王灾，第二个是一个火灾的意象。然后来到第三个的时候呢，哦，第七节、第八、第九节，他向我这样显示说：“看啊，主站在一道按准绳建造的墙旁边，手里拿着这样的一个准绳。”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你看见什么？”我回答：“我看见准绳。”主又说：“看啊，我把准绳放在我民以色列人中间，必不再什么放过他们。那以撒的各丘坛必荒废，以色列所有的圣所必废弃。”我必起来用刀击杀什么耶罗波安家。那这里就没有形容到什么阿摩斯的祷告，没有了，他只有前面两个祷告。然后这时候上帝就说什么呢？他用一个准绳放在以色列人当中，哦，用这样一个准绳来看他们的那个行为怎么样，哦，上帝把这样的准绳放在他们以色列民的当中。那准绳做什么呢？测量以色列们有没有偏离神的一个标准，哦，有没有偏离神的标准。所以神今天也在我们当中以他的公义的准绳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有没有偏离了神的道路。 神的道路、哦、所以这些都要成为我们的警惕。那这个是我们在建筑的时候呢，我们常会知道，那如果用这个准绳呢来放下来的时候，忽然间你再造一批墙呢、哦、忽然间它有倾斜的话、哦、有倾斜的话，那么你要做什么呢、哦、那这个墙壁不可以，它一定会倒塌的。所以你唯一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你要把它什么？你要把它拆毁掉，拆毁掉。所以一样的，当以色列人当中呢，上帝把这个准绳放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用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标准呢来定他们，衡量他们的时候，就发觉到他们有很多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在他们当中，特别对他们的弟兄，特别对他们的这些百姓。所以上帝说他们已经偏离了神的那个公义的准绳，偏离的时候呢，上帝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不公义的事情呢，上帝要把它拿掉，一定要把它拆毁掉。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刑罚就要来到、哦、拆毁的墙。为什么呢？阿摩司说看见神用准绳量度以色列的时候呢，结果量出他们完全不符合神的要求。因为接下来形容什么东西？为了一双鞋子呢，把穷苦人都卖掉，看见吗？为了一双鞋子，一个鞋子在当时很便宜的价钱，就把人什么、哦、把他们什么用很廉价的价钱把它卖掉。圣经就告诉我们，那如果你看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了万物的时候呢，神看为是好的。但是当神说什么呢？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呢，那上帝就造了亚当的时候，圣经形容什么？神就看他所造的人甚好， best and very bad, very good, 不一样、哦、就是这个是 best and the best, 最好最好的。所以神看人为什么是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所以上帝很看重这样的一个人，上帝都把他当作尊贵。所以上帝说你不要的名字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上帝的王太子的意思，这种尊贵，尊贵的一种的尊贵的这样的一种的地步、哦、但是呢、哦、结果呢就发觉他的这些、哦哦、人民呢却把这些穷人当作一个很廉价、哦、很便宜的把他们怎么卖掉，为了一双鞋子、哦的那个价钱，把一个宝贵的生命可以这样的把它卖掉、哦、这个这样的一个是上帝非常非常的不喜悦。因此呢，上帝说他们的那个公义呢，他们已经偏离了神的公义，所以上帝一定要把他什么，把这样的一个不公义的事情，上帝要把它拆毁掉。怎么拆毁呢？就是要施行他这样的一个审判。那这是第三个的意象、哦、第三，当讲完这个之后呢，圣经就安插出来，突然间就亚玛谢进来。亚玛谢是谁？当时呢，在伯特利的祭司，伯特利的祭司。那你按照这个伯特利的祭司里面呢，哦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就知道，罗伯安在但跟伯特利呢，就造了什么？造了金牛肚。哦，那这个不是上帝的祭司，也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位伯特利的祭司，他们在那边做什么呢？教导子民去拜这个金牛肚。哦，这位祭司，这位祭司。所以他没有好好教导他的百姓，他反而怎么呢？派人向以色列王耶罗波安来报告，诬告，要诬做什么呢？他要诬告这样的一个阿摩斯，说什么呢？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说这国家不能容忍他说的话。第一，诬告。那第二，他说什么呢？哦，耶罗波安必死在刀下，以色列必被掳离开本国，要兴起当中的这个子民呢，煽动引发他们对阿摩斯的什么愤怒、哦、愤怒。然后你听着说，他说呢，你这个先见呢，走吧，滚回犹大地区，在那里你可以找食、哦、另外一个版本说你可以在那边糊口，糊口，在那里你可以什么说预言。所以先知的工作，他把先知当作是什么？这个是他的一个讨饭吃的、哦、他的饭碗来的。然后他说你在这边，这边不需要你，你滚回你的南国去吧，在那边你可以那边做先知，你可以在那边找食物，你可以糊口，你不需要来到北国这地方。所以第一呢，在罗伯安的面前呢来诬告他背叛。那第二呢，在以色列人民当中呢，用这样的话呢来对煽动公众对阿摩斯的愤恨，要引起公愤、哦、这样的事情、哦、但是你看见这个人呢、哦、那他是在伯特利里面呢来拜这个金牛肚的，因此呢，他没有按照神的话好好的教导他的百姓，反而让他们呢去拜金牛肚、哦、陷入他们进入那个什么尼巴的儿子、哦、耶罗波安使一些人陷在罪里的那一个罪。然后呢，他这个祭司呢 也不愿意上帝的真理能够被宣扬。他没有在那边因为上帝差派的阿摩斯在我们当中所说的话呢，而他在当中呢就因为这样他悔改，而且劝百姓去悔改，反而没有、哦、所以你看见他这样的一个罪。所以接下来呢，阿摩斯就对他有这样的一个很严厉的对他说什么呢？在第七章的十七节从十四节那边我读起到第十七节。七章十四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地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所以阿摩斯就在这边呢，就讲到亚玛谢的罪，说上帝差派他去宣讲的时候，他不能够闭口不言不讲，这是他的一个职责。所以阿玛谢说，我们这些先知在这个地方，我们有这些先知的学校所训练的先知，这些人可以宣讲神的话，但是这边阿摩斯就对他说没有那么他被上帝差派来到北国来做先知，向他宣讲。他也重新跟他讲说，我也不是先知学校里面的一名学生，不是，我不过是一个牧羊人，我也不过是修理桑树的，但是上帝却差派他到北国这个地方来向他们宣讲神审判的话语所以他说神宣告他的，神差遣的，他不能够闭口不言。那对亚玛谢的这个罪呢，那他阿摩斯就在那里有这样的一个预言，预言到当被掳的时候呢，这个亚玛谢的家所以要遭到的这样的一种的神公义的审判的一个下场这边是一个预言有关这样所以安插了这一个。然后之后呢，在接下来呢就提到另外一个就提到第八章的时候呢，就讲到有关这样的一个第四个的一个预言。预言说到什么呢？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那阿摩斯说，我看见一箩什么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什么戒忌到了。那夏天的果子是什么？熟了，可以吃了。那地表的是什么？时间到，摊煞上帝的审判一定来到。那夏天的果子就给我们想到什么东西？是已经什么熟了，熟了可以了，就是上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帝所要施行的审判是一定会临到那上帝再没有那一种的怜悯了，就是已经给了一次，给了两次，那之后差遣他的先知来传悔改的信息，但是当他们不悔改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审判就来。所以来到第八章的时候呢他就对他们什么宣告有关这样的一个审判来到这样的一个夏天的果子。所以呢，第三节八章的第三说，到那日呢圣殿的歌声必变为哀号，尸首众多，抛弃各处，你们要肃静，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然后之后第八章下来再次宣告有关他们的这些罪，什么罪呢？第四节他就说，践踏贫穷人，又除掉国中困苦人的，你们要听这些话。上帝就形容他们什么？他们是践踏贫穷人，又除掉什么国中困苦人的。他说什么呢？他们怎么样做呢？他说耶朔的时候过去，好让我们可以卖五谷；安息日什么时候结束，好让我们可以开市卖谷。他们的心不在那边去敬拜神。耶朔跟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是预备他们来敬拜神的，但是他们的心不是敬拜神，就想要说什么时候呢？赶快过去，好让他们可以卖五谷，可以开市巴萨马浪可以卖东西赶快过去所以我们卖东西就把什么升斗把它弄小，收银子却加重的砝码，我们要用假什么假秤来欺骗人，是秤头咯的意思咯就是用这样来欺骗人，然后赚取更多的这些的金钱第六节说，我们用银子什么买穷人，一双鞋子来换取穷乏人，连麦穗也卖掉。 那耶和华只做雅各所夸耀的启示，说我必永远记作他们所做的一切。所以人所做的一切以为可以逃避上帝，没有，上帝是什么？他永远的纪念。所以在审判台前的时候呢，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做逃避神的审判，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必然要按照本身所做所行的来受审判。所以神也永远纪念着他们的这样的一说的这样的一种的罪孽。那为什么呢？他们没有看顾这些穷人。在申命记十五章他说，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呢，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以忍作性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上帝都吩咐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无论你进到哪一座城里面，如果当中你看见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呢，你弟兄的当中如果有一个穷人，你不可以忍作性不帮助你穷乏的弟兄，要照顾他们。神都说要照顾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公义，没有怜悯的一种心。所以用这样的一种的假称头来欺骗人，做生意做买卖的时候，而且呢把这些人呢当作很廉价的把他来卖来变卖的时候呢，上帝说我永远纪念他们所做的一切，所以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这是一个上帝的公义的一个审判。所以你看日月朔并阶级，按照在这些里面他们是将燔祭献给耶和华，预备来献祭预备来敬拜神的，但是他们没有预备好，反而做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赶快让这些什么时候赶快过去，什么时候赶快结束可以开始来卖这些东西，但是卖的呢却是什么吃秤头来欺骗人的一种的手法，这是上帝所不喜悦。所以到那日呢，圣殿的歌声必变为哀嚎，上帝就透过阿摩斯来他们宣告有关上帝的审判，失手众多抛弃各处，那你们要肃静，那是主耶和华的宣告，圣殿的歌声必然要变为哀嚎。那这是在当圣殿这当这个巴比伦人攻入586年攻入圣殿的时候呢，这是在南国里面发生的事情，这个圣殿。那他讲到这个圣殿也是可能是当时在北部的时候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北部以色列地的时候，他们敬拜神的时候呢，他们所要面对的这一些就是北国被掳被亚述掳722年之前的时候被掳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必变为哀嚎，失所要众多。他说我必使你们欢乐的节期变为什么悲哀的日子，把你们的歌声都变为哀哭。我必使你们个人腰束麻袋头都剃光了，我必使你们什么悲哀好像散了肚身子，自始至终都是痛苦的。所以落在上帝的手中的审判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所以上帝就透过阿摩斯来对他们讲，那在圣殿的歌声必然要变为一个哀嚎，再没有一个敬拜的可以敬拜的一个地方，而且在这个圣殿里面欢乐的歌声赞美的歌声就要变为哀哭的声音。为什么？圣城变毁，许多人要被杀，那 这是亚述攻入的时候呢圣门所要面对的一种的情景问题就是什么？上帝已经差派了很多先知来对他们来宣讲。北国的时候上帝差派了三位先知，阿摩斯，还有谁约拿，还有呢谁？何西阿，三位先知在北国里面来宣讲，他们就是不听最后不听劝之后呢，他们就要承受他们的后果，对不对后果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许许多多圣经里面旧约的历史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也可以从历史的事件里面可以知道上帝也透过这些神自己的话语宝贵话语来警戒我们那我们从历史的当中最大的给我们的警戒就是以色列上帝的百姓，所以百姓不听劝之后呢，上帝的审判就临到。那开始呢就从一个国家分裂为南北两国，北部的以色列就在主前722年就被什么亚述毁灭。所以阿摩斯之后呢30年之后他们就被亚述攻占这个地方呢，他们人民就被掳到亚述去北国就没有了，剩下南国。那南国呢上帝又差派了好多位先知在他们当中来宣讲神的话，给了他们200多年的时间悔改。 但是他们也是不听不听不听劝之后呢，那上帝的审判也就临到。那这是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呢，巴比伦就进入什么南国犹大，那就把犹大什么把圣殿拆毁了，所罗门的圣殿就把它整个拆毁，就把这些人民掳到哪里去，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以色列人就过着什么，到时候再也没有圣殿的敬拜，没有这些了。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最后呢还好非允许他们有会堂，所以他们可以在会堂里面呢听那个什么文士宗教师呢来阅读上帝的话语。所以以后的这个什么圣殿的敬拜什么就没有了，圣殿的献祭这些也就没有了。那为什么？因为不听不听神的话，这是南国北国。那近代历史我们就看见，所以主后耶稣道成肉身之后呢，他们也把上帝的独生爱子也把他弃掉，所以上帝也把他们什么交在什么外邦人的手中。所以只有最后70年的时候呢，当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也被攻占占领的时候呢，那整个的以色列民就什么，他们就亡国，就亡国了。最后呢，就再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亡国了2000年。所以这是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为什么呢？但是这是早在之前上帝就吩咐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你要谨守遵行我的话，不然这样的咒诅就临到他们当中。所以北国是一个教训，而南国没有受了警惕，就南国一样的受这样的一个遭遇。那最后呢，这整个以色列上帝就把他自己所选召呼召的一个子民呢，把他交给外邦人去治理他们。这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因为不听不听这些劝告。所以呢，11节的时候他说，看哪，日子快到，这是主耶和华的宣言，透过阿摩斯来对他们宣告这样宣言。那我不使这饥，我必使这饥荒临到这地，这饥荒不是因为什么没有食物，这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因为什么听不见耶和华的话。所以他们坐海漂流到那海，从北到东到处奔走，要寻求耶和华话，却寻不见。这句话，人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食物，这个是什么？因为属灵的饥饿，不是肉体的。你不是因为肉体里面你饥饿，必是没有饼，上帝有给他们，不是上帝有给他们，不是没有水，他们都有，都有水。甚至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水的时候呢，神吩咐摩西什么，击打那个磐石，使那个水流出来，所以上帝就供应他们。在旷野没有得吃的时候呢，上帝赐下什么玛拿给他们，给他们。所以呢，他不是没有水，不是没有饼，而是他们是一种属灵的饥饿的里面呢，他们把上帝丢掉，而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那这个是呢，很早的时候呢，那这句话出自哪？出自于哪里呢？在《生命记》第八章，我们开始来看一下好吗？《生命记》第八章，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起念好吗？我们念到第20节，我们慢慢念呢，我们一边念的时候一边思想来，请。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使你们可以存活，人数增加，并且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的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这40年在旷野引领你的一切路程，唯要使你受苦，要思念你，要知道你心里怎样，看看你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使你受苦，任你饥饿，把你和你的列祖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要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来，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起来，因此你心里要明白，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他的儿子一样，所以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的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路，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快要领你进入那美地。那地有河流，有泉，有盐，水从谷中和山上流出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那地有橄榄树、油和蜜。 你在那地必不缺乏食物，那里你必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就是铁，从那里的山上你可以挖出铜来。你吃饱了，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把那美地赐给了你。你要自己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恐怕你吃饱了，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你所有的一切都增加了。那时你就心高气傲，忘记了耶和华你的神，就是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一位。他引导你走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那里有火蛇，有蝎子，有干旱无水之地。他曾经为你使水从坚固的磐石中流出来，他在旷野把你的列祖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使你受苦，要思念你，使你终久得到福乐。心里说，这财富是我的力量，是我手的能力使我得着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富的能力是他赐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的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天一样。如果将来你真的忘了耶和华你的神，去寻从别的神，侍奉和敬拜他们，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告你们的。耶和华从你们面前怎样使万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所以呢，这边就说到什么东西，说到上帝吩咐了他们，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你人不遵从，因为什么？不听耶和华所说的话。所以人饥饿不是没有饼，人口渴不是没有水，因为是不听神的这个话，真的这个话。那记得吗？在列王记上19章6到8节，我就思想到了一个有关饼跟水。记得这一位谁吗？当时呢，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跟这个巴利的先知斗的时候，斗完之后呢，他把那个巴利先知400多位先知把他杀了，带到基路机房把他们杀。杀了之后呢，这个耶洗别就要讨他的命，他就讨。讨了之后呢，他有一天他到一棵树下的时候呢，然后在那边休息的时候，这是列王记上19章6到8节。他睁眼一看，只见头房有用炭火烤的饼和水，他就吃起来，然后又躺下去。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回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要走的路程太远了。于是他起来吃喝，靠着那饮食的力量，他走了什么40昼夜。那这段圣经的里面呢，就给我们看，那这个饼跟水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这边是神说这个水跟饼给他能够在那边走了40昼夜。另外一个翻译本的声音是说，他就吃了，靠着这饮食力量，他就跑了40昼夜。所以这个什么 energy 我们不知道，很特别的饼跟水。那你从这一段里面你看见什么东西？跟比较这个人活着不是靠着食物，乃是靠上帝的话语。那么当他在那边软弱的时候呢，以利亚的时候呢，上帝给他饼跟水。靠着食物的力量，他就走了什么40昼夜。从属灵的角度我们看这个的时候，上帝的话语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一样也在奔跑这属灵的道路的时候呢，你需要的是什么？不是肉身的饼跟水。所以这样的一个比喻，饼跟水呢，就比喻到新约耶稣说什么，我就是什么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我是什么生命的水，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渴，对不对？那你就靠着耶稣所赐的生命的粮跟什么生命的水，可以帮你靠着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粮食呢，让你来奔跑这属灵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奔跑这属灵道路。所以呢，人间上的物质呢，可以让以利亚走40昼夜，属灵的粮食却可以给我们什么一生一世你走永恒的道路。上你需要的就是什么？这个生命的水，你需要的就是生命的粮，使得我们可以什么奔跑这永恒的永生的道路里面， 我们没有缺乏，哦，没有缺乏。所以他们在这边呢，所以你看呢，哦，十三到十三说，到那日美丽的少女跟勇士都因为什么干渴晕倒？为什么干渴晕倒呢？他们从北到东到处奔走呢，要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见。为什么寻不见？所以他们说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然后，但是呢，十二节说他们从海漂流到大海，从北到东，从到处奔走，要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见。那这个就应验了什么东西？当他们被亚述掳去的时候呢，就在那个国家里面，他没有办法再像好像今天在以色列国一样，他们能够在圣殿的敬拜，他们可以在那边，上帝有他的祭司能够将什么神的话语教导他们，再也没有听到什么听见耶和华上帝的话语。你要寻找吗？你寻不见。你要听吗？没有人可以传讲。那这是在亚述外邦的国家他们所要遭遇的景象。所以对他们的审判就告诉他们，所以从东到北到处去奔走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见。这不是讲到他们很饥渴慕畏神的话，不是，就说到因为这样的歌，你们不听不听不听，审判来到的时候呢，当上帝把你们掳到外邦去的时候呢，到时候你要再听的时候，你再也听不见了，哦，你再也听不见。所以他们什么都因干渴而晕倒，在属灵上呢饥饿，在属灵上的那一种的缺乏，哦，这个缺乏。所以我们也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会有一天听不见上帝的话语吗？有人说我们今天我们身处在很安逸的一个国家里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现在有 IS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忽然间你想有一天新加坡或者邻近东南亚国家都被这个，哦，恐怖分子，被这样的一个极端的回教恐怖分子占领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有的人要被割头颅啊，那有的人就可以这样，那么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一种很安舒的可以在礼拜天的时候来到圣殿敬拜的时候就没有了。就像当时他们来到圣殿敬拜啊，献祭没有了，听到没有了，什么都没有的，会怎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是很多时候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就觉得说，哎，我们现在很舒适，不会有的。但是如果一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上帝就透过历史告诉我们。所以到那时候，如果我们要寻求神的话的时候，却寻不见。所以我们有机会听到的时候呢，我们要抓住机会听到。有机会我们可以读神话的时候呢，我们抓住机会。那有些现在还在一些共产国家的国家，他们不能够有随便有圣经可以读到神的话。那如果有一天连这个都被拿去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寻见？你怎么可以听这些的话？所以我们有机会我们要抓住，抓住。所以今天不是你肉身所需要的这些饮食等等，我们需要的是属灵上我们所需要的这一些，因为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这就是生命的粮，这就是生命的活水。所以我们需要记得，需要记得那抓住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你看，就在毁坏的时候呢，那这个是接下来的第五个意象。他说我见主站在祭坛旁，他说击打圣殿的柱顶。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当亚述进入攻打的时候呢，亚述也好，还有南国的巴比伦攻打，他们常常会用一种什么武器？创城锤，懂吗？你们看戏的时候有人用那种创那个城，去让他们的城门可以攻破，让他们可以进去攻打，那一种就是创击他的城墙，让他的城墙倒塌，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边就给我们看见呢，主就站在祭坛旁边来击打圣殿的柱顶，给他震动，意思就是毁坏的意思，什么看都震动，砍掉他们，落在个人的头上，剩下的就必用刀杀死，没个人能够逃走，没个人逃脱。所以这个提到那个审判来到的时候，他们所要面对的那种很可怖的阴间。那么呢，这边就说到什么呢？如果他们下到阴间，在那里呢，神的手臂把他们怎么拉上来，他们升到天上，我也在那里把他们拉下来，他们躲在加密山底，在那里我也寻索他们，他们躲到海底，我也命蛇去咬他们，被仇敌掳去，就是在那里也必命令刀剑杀死他们。就是在那里，就是在那里，一直重复出现了几次，出现了四次。无论你升到天上，无论你下到地底下，在那里上帝就把你什么拉出来。你就想到什么，这个诗篇139篇大卫说什么，我到哪里逃避你的灵，我到那里躲避你的面， 哦，那即使我是逃到天上，你也在那里；我就是躲到地底下，你也在那里。上帝是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所以一样的，如果你无论你逃到哪里，就是在那里，上帝就是用很严格的话，你就是你逃到那里呢，上帝都要把你什么拉出来。所以没有人能够躲避上帝的面。所以大卫深深的了解这位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诗篇139篇他说，我到哪里逃避你的灵，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上帝无论你在哪里，我在哪里，你都在哪里，哦，无论哪里在哪里。所以你看，所以上帝对他们所说，当上帝要降福的时候呢，赐福的时候呢，在哪里上帝都赐福给你。当上帝要刑罚人的时候呢，你躲到哪里呢，上帝都在哪里。所以有的人说，我在隐秘室没有人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没有人知道。所以大卫的犯奸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吗？但是上帝知道。所以上帝差派的拿单先知来对他说，哦，对他说话。所以上帝都知道。所以这些呢，没有人能够躲避上帝的面，哦，上帝，哦，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哦，所以这方面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惕，哦，所以你看最后上帝说，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我要把它从地上除灭，却必不把雅各家完全除灭。当审判之后呢，上帝还有一个什么怜悯，怜悯，哦，怜悯，哦，这是接下来在第九章后半部的时候呢，上帝所要提到的。所以眼目查看这个有罪的这个国，这个国怎样呢？哦，啊，在尼希米记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尼希米的祷告的内容里面，也从历史的当中，那这个人很深深的了解这个历史。所以你看见他的祷告里面呢，跟我们所过去所上的课呢，这些先知所讲很相似的地方。尼希米怎样祷告？但尼希米第一他说，我听见了这些事就坐下哭泣，悲哀了好几天，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什么？耶和华天上的神，伟大可畏的神啊，你向那些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求你侧坐也睁眼看，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我今天在你面前昼夜为做你的仆人以色列人祷告，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就是我以我父的家向你所犯的罪。我们故意行极大的恶事得罪你，没有遵守你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求你纪念你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是不忠，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如果你们回心转意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即使在你们被赶住的天边，我也必从那里把他们召集回来，带他们到我选择给我民居住的地方那里去。这些都是你的仆人，你的子民，是你用你大能和你强而有力的手所救赎的。上帝所救赎的呢，那当他们不听神的话的话呢，哦，上帝就让他们什么承受这样的一种的审判。但是当他们谨守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呢，哦，上帝就什么样的，当他们遵行神的话，哦，神就向他们什么守约施慈爱。但是如果他们不听的话，不忠的话呢，上帝把他们什么分散在万民万国之中。那尼希米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以色列有听吗？也是没有听。那所以最后他们落到那一种亡国的那一种的一种的背景啊，凄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里面。所以很多很多上帝就差派他的仆人向他们所宣讲的话，但是他们就是不听不听不听，哦，这样的一个问题，哦，然后到了这个第九章的时候呢，那这边就提到一个预言，说到那日呢，我必树立大卫倒塌的帐幕，修补他们的破口，我必重建他的废墟，使他像往日一样建立起来。虽然呢，哦，上帝给他们这样一个审判，但是在他公义的里面他必须要这样做。但是在他的慈爱里面，上帝还一样的说，当他们悔改回转的时候呢，上帝一样要把他们什么，哦，把他重新把他建立起来，哦，所以呢，哦，我必使我的子民以色列被掳的什么回归，他们必重建荒废的城。那为什么上帝这样做呢？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这些业，向他的子民所立的这些业。所以呢，虽然上帝给他们受了这些审判，但是按照他永远的约，守约施慈爱，他还是把他们最后的一些的渔民再把他们召集回来，回到他自己的这个地方，他把他们栽在他自己的地上， 啊，他们再也不会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什么被罢黜。那这是在生命记27跟28章里面，你去读的时候呢，上帝也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宣告。那这是他们还没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透过摩西所写下的生命记的里面，最后两章里面上帝对他们所说的祝福的话语跟咒诅的话语。所以你听话的话，这些的祝福就临到，你背叛的话，这些咒诅就临到，就是这一些，这些上帝所给他们的。大卫倒塌的帐幕，那是大卫所罗门还没建圣殿的时候呢，那当时的这个耶柜就在伯斯麦的田间的时候呢，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帐幕里面在那边来敬拜敬拜这个地方。所以大卫倒塌的一个帐幕，上帝要使他什么重新的被修造建造起来那上帝公义的审判里面，就有没有看见在上帝公义的审判里面，上帝为什么要有公义的审判？按照上帝的属性来看，对不对？那第一个是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他必定审判有罪的人，这是第一点，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圣洁。那第二呢，上帝也是怜悯的，先知代求之后呢，上帝收回他审判的时候，他是有什么？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第三个呢，罪人如果不悔改呢，上帝就要收回他的什么怜悯，而他的公义就要彰显。那这是在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当中的三个的一个上帝做事的一个方法。因为他是圣洁的，他不能够容许罪恶的存在，所以上帝必定去追讨这些的罪。但是上帝也是怜悯的，当悔改的时候呢，上帝就收回他的审判的手。但是呢，最后当如果人不悔改的时候呢，那上帝就收回他的怜悯，而要施行他的公义。就是上帝的一个公义的审判就要临到，这是上帝做事的一个方法，在旧约也是，在新约也是，在今天还是一样，到今天还是一样。那最后呢，当我们总结这个阿摩斯书的时候呢，那只有给我们看见，那这样的一个时候，当时我们在讨论的就是到说，当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北国是怎么样，南国是乌西亚王统治的时候，那乌西亚王是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上帝那时候就给你们看到图的时候，看到他收回以前大卫之后呢，他们有些地方被外邦人占领了，乌西亚把他收回来，耶罗波安也是上帝把让他能够强大强壮起来的时候，把他收复了很多地，所以他们收回的地方，他不等于是大卫在治理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国界是很强大在那个时候他那时候经济军事呢政治上都很有差距但是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军事很强的国家呢，最后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没有去遵行上帝的话，而不是衡量在你的经济你的军事的强壮的里面，而是最后看你有没有遵行神的话。如果你没有遵行神的话的话，上帝一样的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受到上帝严厉的一个惩罚惩罚。所以你看呢所以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他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什么看为恶的事，不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一世的时候，使以色列人陷于最终的罪，就是什么罪？在伯特利跟但的地方呢造了这个金牛犊金牛犊。所以当时他们是很兴盛的时期，但是呢在兴盛当中呢，在经济军事上很有成就的时候呢，反而他们在那一种安舒的日子里面，他们却犯罪，对自己本国的人民呢，他们用不公义的手段对自己的人民，那不看顾在那些贫穷当中的弟兄，那还有呢就是在安逸当中呢而转去敬拜偶像，那这是他们的这个罪。所以呢什么罪呢？这就是他们在阿摩斯书里面所列出的他们的罪状。什么罪状呢？他们贪图钱财贩卖老实人。所以为什么贪图钱财？就是刚才生命记第八章说的时候，当他们在一种安舒日子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上帝忘掉。为什么呢？他们就要什么贪图取利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提摩太的后书四章就告诉我们，贪财是什么万恶之根，当有人贪念钱就把什么心刺透了。 对了，当你的心刺透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开始远离神。所以贪无贪图钱财呢，贩卖什么？老实人，把无法还债的穷人呢，以一双凉鞋的价钱卖给人做什么？做奴隶，把人看得这样的真的是不没有价值一样。所以他们践踏平民，推开路上的穷人，父子去跟同一个神庙娼妓睡觉，这是指敬拜巴利的时候，污秽了我的圣名。他们竟敢在祭坛旁边用穷人抵押给他们的衣服做什么？传单。竟敢在上帝的殿里里拿剥削穷人的钱买酒喝，这是二章六到八节里面指出他们的罪状。接下来什么罪状？那些人在他们的宫里堆满了什么？抢劫和剥削来的什么财富？他们不懂得什么是什么公平交易，用不公平的秤砣来做买卖，这是他们的一个问题。在三章十节，然后接下来撒玛利亚的妇女啊，要听我的话，你们烫的什么？巴山的母牛。上礼拜有看见那个牛吗？烫烫的。所以呢，阿摩斯就责备他们说，巴山的母牛是这一种，就是这样的一种。所以你们欺负弱者，压迫穷人，然后使丈夫倒酒给你们喝。第四个，他说你们这些恨的人在法庭上主持公道，公正无私，欺压穷人，抢夺他们的口粮，这些什么压迫好人，接受庸弱，在法庭上阻碍穷人得到公平的裁判，是什么？没有公正，没有公义，而且受这样的一个庸弱的这些事情，所以没有主持这样的一个公道，这个是对那一些的领袖，做一些裁判者的一个审判。第六章里面说，你们这些人睡在象牙的床上，靠在安乐酒上享福，吃嫩牛和肥美的筵席，你们唱新篇的歌，用竖琴伴奏，像大卫一样，你们喝一碗碗的美酒，插上最上等的香水，却不为以色列的没落而悲伤。所以你看，当时他们在那种情况是国家是蛮安舒的，很舒适，过着很奢华的一种的生活，但是呢，他们却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所以亚玛谢向阿摩斯说，先知啊，你已经讲够了，你还是回到犹他去说教，让他们供养你吧。伯特利宫是宫殿圣殿，是国家礼拜的中心，不足你在这里说教。那伯特利不但是宫殿，也成为一个敬拜偶像的一个地方。那亚玛谢是什么？这个是一位祭司，当时的祭司说什么呢？你不要来这边混饭吃，你是别的地方混饭吃。所以这个祭司呢，上帝所选召的祭司仆人，而没有尽他的本分，而把他做的工作当作是糊口。所以你不要来这边讨饭吃，你去别的地方嘛。所以你看他讲的这些话，最后的是什么罪？欺压贫苦的，剥削贫苦的这些人，抬高那些价钱，用假砝码跟小升斗来欺骗顾客，用高价卖出劣等的麦子，找个无法还债的穷人，用一双凉鞋的价钱把他什么买下来做奴隶。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的这些罪。所以上帝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但是他给他们机会，就差派阿摩斯到他们当中，从南国到北国去向他们宣讲，之后呢就告诉他们审判要来到，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所以生命记八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书，乃要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刚才我们所读的这话。对，今天呢，我们不是饥饿没有饼，不是口渴没有水，所以我们一样的呢，上帝已经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怎样在上帝的话里面，我们好好去遵行上帝的话所以对阿摩斯的信息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信仰用在社会的生活上。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你的行事为人要以你所信的福音能够相称我们所信的就是上帝告诉我们，按照上帝的他的什么他的本性里面，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也是有慈爱的，所以我们要按照这样的一个行事为人而生活。所以我们要在社会生活上信仰跟生活是不能够分开的。那我们怎样去帮助那些穷困的？那还有呢，你怎么在社会上尽你的当尽的责任当尽的责任。什么问题吗？到这里。所以阿摩斯是给你学什么功课？不要三番四次犯罪我们不是三番四次，可能我是五番六次七番八次但是我们就不要常常以为 因为今天太多讲到上帝的慈爱，而很少讲到上帝的公义，所以很多时候哇，上帝是爱啊，什么什么啊，所以我们就常常的把上帝的公义把它忘记掉。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一直在很强调上帝的公义，公义，公义。你好好去读旧约，你明白上帝的公义的时候呢，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你才会体会到上帝的恩典，看见吗？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读新约，不喜欢读旧约，因为旧约太多讲到这些审判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不明白旧约讲到上帝的公义的时候呢，你来到新约，你一直注重新约的时候呢，你就看重上帝的慈爱，你忽略掉上帝的公义，那就当作说哇，上帝就是这样爱的咯，就是这些的，你就把上帝的公义把它忘记掉。呀，Doctor，来。呀。啊。对吗？ Joseph Prince 是谁？你们认识啊？哦，就是那一个什么 New Creation， 他的牧师说什么？就说你得救了，就是永远得救的。所以神父他有讲过，你不用再认罪了，不用常常认罪，明白吗？一次认罪了，你得救了就已经得救了啊。那现在你要追求的是什么？就是这一种的什么？我们就讲成功神学这些，那不单是 New Creation， 可能很多那些灵恩派啊，这些都在追求成功神学。你要有这些什么说？那这个是很跟我们今天讲的是很有冲突性，看见吗？你在一种安逸舒适的生活的里面，你不是为做这样的感恩，你甚至会把上帝丢掉。为什么呢？生命记刚才第八章我叫你们读的就是这样，看见吗？免得你进去那个地方之后，你生活舒适，你安逸的时候呢，你就把上帝忘掉，你就忘了你当尽的责任了，这是人的一个问题。所以人在安静舒适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所以 Joseph Spring 他们所传讲的成功神学就是一直灌输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跟我们今天看到是说，你要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说什么东西，我们的救者说，我们不是要仅仅的救好像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满身烧到变成是什么，好像黑炭一样紧紧的救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是要这样，我们是要更加的好好的去在你的信仰里面怎么好好的去扎根，所以你有这个生命的粮，生命的活水所以这些神的话都可以给我们成为帮助。
像阿摩斯书怎样让我们看到
的来临，这卷书的预表就是你谈到预表的时候，那这卷阿摩斯书有预表到什么？那这边就讲到说，所以一个很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对不对？在旧约里面提的，所以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也一样，今天对我们说，当预备迎接什么？耶稣基督的到来。所以耶稣来，你不要再以为是耶稣是好像救主一样慈爱，没有，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他来的时候呢，就是结束了这样的一个时代了。每个人就要按照本身所做所行的受审判。他来就是一位公义审判的主的到来。所以阿摩斯书就给我们说，看到这样的一个审判来到的时候呢，那我们要谨慎自守，你到底要做什么？所以今天安逸的生活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你追求的是什么？还有人要回应吗？来。 这个。
啊，第三个关键是整个社会的伦理秩序。
呀，那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
想说，我们对整个的社会，我们都有责任要做关怀、做出点，做的像这些权利，我们也要去参与。
嗯，如果我们能力范围可以行的话，我们当做的。如果你读十诫的话，十诫告诉你们说什么？你爱神也要爱人，那个人是包括只有基督徒吗？
那有没有说一个priority说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那些可能我们带着神的名义我们去做？因为如果你在外面做的话，你奉献的话，可能人家不知道。对，
如果你按照就业的背景里面来看，他说先什么？要向你的弟兄施舍，对不对？然后才向外人。所以一样的，如果你不能够照顾上帝的家，你要怎么讲到照顾外面的人？所以一切都是从家里面开始啊，看见这样的一个吗？啊，我们还是需要啊。所以有一些教会他们有设立的一些东西，他们叫做慈善基金。他们这慈善不单是包括照顾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他们也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说，其他灵恩派的其实他做的比我们改革中或者其他比较福音派的教会做的更多更广，他们有这方面。当然可能他们在我们能够对贫困的做出什么，objective 来的啊，对 ，Thank you, Dr. 提醒，我们要做社会伦理生活，还有包括他们的需要，也对。但是我们的背后的目的，我们是要把人带进什么福音的里面，所以不是说为了哦，人家做我们也做，人家做福利的工作我们也做，我们也要做，对。但是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要更有智慧的，求主给我们智慧，更要做。你做的时候呢？那我们为的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知道有些教会开始，有时候他们星期六的时候呢，或者主日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的啊免费的食物供应给贫穷的人，甚至是有一些主日，好像我们知道以前利环牧师他们家，他们有晚间工友的聚会，他们是晚间礼拜天傍晚的时候呢，他们有弟兄姐妹主食，然后给那些来到新加坡工作的外地人。很多是中国同胞，他们在建筑工地工作，然后只有礼拜天可以休息。那休息的时候呢，他们提供这个晚餐，他们在 MRT station 有一些的 bus 把他们载到这个地方，提供晚餐呢。第一方面，让他们从四面八方的，从中国来的大陆的那些同胞可以聚在一起，相聚是一个啊。第二呢，提供免费晚餐，更重要，吃完晚餐之后呢，他们有共有的团聚聚会。甚至有茶经，那茶经是给信徒的，那没有茶经的，他们参加聚会呢，在那边有福音信息可以给他们。那这就是做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目的是做，更重要的不是提供你肉体上的需要，更是什么灵性上的，因为他们都有属灵的这样的一个饥饿的需要，要供应他们。所以在做的时候，我们要很有智慧，说不会是因为人家做我们就做，但是我们要有智慧的去做法。怎么去做，也要善用上帝所给我们的钱财，所以我们也都是上帝的管家呀。志龙，
其实做这些设计的工作其实有很多时候不是一个教会一个工作，很多时候是为本身自己去做，也是算对社会
也是说，好像你，所以圣经里面耶稣说什么？你爱神也要爱你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不是你自己现在家里面旁边你那里，任何人在外人就是你的邻舍，所以这些人都有这个需要，哦，所以你要怎么去？有的人是私底下去帮助一些穷人，而没有经过教会的，所以他没有做这些的事情。但我们的目的说，你在施舍的这一方面说，啊，我们的目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我们如果可行的话，我们当有这样的一个社会上的责任，公民的义务，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当做的。但是很重要的是说，不是因为这样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常提到一个就是十分之一的奉献啊，那因为这边教我们要去帮助那些穷困的，所以我把我的钱财全部转移到外面的这些去，而没有照顾上帝的家的需要，那这个也不对，哦，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善于分配你的钱财。因为马拉基书是什么？你当把上帝的什么十分之一送入什么上帝的仓库，那就是上帝的家，使我的家有粮。这家什么？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所以这个家你需要先把它放进。那之后呢？你要能够能力上有可以的话，你可以做对外面的这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个责任，社会上的公民责任的一个工作。我们的义务我们可以做，要。但是无论什么中，都是从家。开始。Yeah. 好，以后上帝追讨欠上帝的钱，好像你没有给 income tax 对不对？逃税对不对？政府都会叫你追的啊，上帝会也要叫你追的啊。啊，十分之一不是奉献，十分之一是当纳，这是你的 duty 懂吗？啊，当纳的，超过十分之一那个才叫奉献。是要教导咯，一些教会当然是如果牧者一个月当中几堂讲到都是在讲到钱，你们要奉献谁的会怎么讲？牧师厌累吗？懂不懂？所以一些牧师就不大敢讲啊。我们来讲，我们不是受薪的啊，我们可以讲。所以有些他们请外来的讲员啊，这些来讲十分之一等等这些东西。但是无论怎么，马拉基书的教导十分之一是当纳的，这个不是奉献。你应该交的 tax， 明白吗？啊，你在那边享用 aircon 啊，坐椅子啊，吃饭啊，什么东西，你的 tax 十分之一，明白？超过十分那个才是奉献，啊，才是你的奉献，嗯，不简单啊，不容易啦。当然很多哇，我扣七扣八啦，有的人还讲，而且不是 after 你扣了 CPF， 是你 original 的你的 gross income before 你的 deduction。有人控告到哇，我都不够了，我怎么还能够给十分之一？哦，贫困的定义就是说，哦，今天你也要有智慧，明白吗？明白吗？啊，以前我就差一点也是给一个人骗去。那个时候我住在啊卡朗的时候啊，卡莱波的时候 ，Gary Mark 的时候，那有一个人呢，我以前就是想给他钱，什么东西帮他。后来有一天我经过一个主屋楼下的时候，他在另外一个 corner 的时候呢，他是什么样的？他是有带了一个石膏，懂吗？石膏在那边就好像一个，就在那边就讨饭，跟他讨钱，所以人家不知道就给钱。那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他把那个拿出来说，那个是假的，明白吗？从此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骗子来的。所以我们要有智慧，什么人是真正有需要的穷苦人，在新加坡里面。是很少，按照今天的这个比例，你讲到那种没有钱呢，从一个月只有两三百块收入，现在是很少很少了。因为如果基本上你真的是不能够什么的话啊，所以基本上你看一些你在 MRT station， 你看人家卖 tissue paper 啊什么，他们至少都有一些一点点的 income， 没有的话收拾碗盘也是会有一个 income。那真正那穷是什么都没有，真的很穷困的话，新加坡现在是很少很少。但是有，所以当我们做的时候，你要有智慧。如果今天你在吃饭的时候，火锅店的一个人说 ，Please give me $10，你要给吗？我不给，为什么？我不知道你是十块钱哪去买吸毒。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讲 ，Can you give me $10？ I said why give you $10？ I want to take taxi。I said sorry， I'm take bus， you know。 我就跟他讲，哇，坐 taxi 也这么好哦。一个马来人他跟我来就跟我讨 ，Can you give me $10？ 我说什么 ？Why？ 我以为他要吃饭了 ，No， I want to take taxi。哈 ，take taxi for what？ 但 I need $10 take taxi. I say sorry, I take bus, you know. 哦、oh, ，OK， 不懂你要做什么。好了，有的人跟你讨钱啊 ，sorry 什么？说 why hungry? You sit down, I buy food for you。但是我们不给他们钱，你不知道有些人是什么去买吸毒的还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要成为他们间接的、哦、帮助他们去犯罪，要有智慧，要有智慧。如果你需要钱，你问他 you need to have a lunch, have a dinner, you sit down, I buy for you, I pay for you, 但是你不给他现钱，不要给他现，你不懂他要做什么，所以要有很有智慧的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帮助穷人也要看他的情况，不要帮到是说这个人懒惰不做工、哦、而我们一直供应他们的需要，也是一样的间接的帮助他们犯罪。所以在这些事情上你要很有智慧去处理，因为当时的社会跟现在社会是不一样的、哦、对，当时他们都是用农场畜产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没有变卖他们的家产，说他们什么都没有的。还有利未人，在生命记的啊利未记里面26章就有提到，对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没有产业，所以他们另外11个支派要把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十分之一要给这个利未人，那利未人就收取从那个他们来圣殿啊，来这个会幕当中啊献祭的时候呢，于其中有一些的祭物是要留给祭司的，啊，燔祭是完全献上，其他的祭司他们献上之后呢，祭司可以把它拿起来，啊，有一半或者有一些东西是要给祭司的，供应他们有这些，因为他们是没有产业的，所以上帝都会有这样很公平的分法。所以，但是今天我们要很有智慧在处理这一些有关怎么去帮助穷苦人的事情。哦，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要做吗？我们要做，但是要很有智慧的提醒。啊，重要的不单是这个东西，这很重要的是阿摩斯所讲，对当时的整个社会，啊，人在灵性上的那个败坏，哦，离弃神的话，那这是也是我们要罪的呀。所以他们就是离开，哦，这位他们的对的真神而转向敬拜偶像了，这是第一个他们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对自己的弟兄，他们没有按照实践里面所教导的要对人怎么样、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哦、让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里面 OK、yeah. 好，我们到这里好吗、yeah. 我们请 Dr. 带领我们做 yeah, closing prayer、yeah.